好，各位同学，我们来上从布派到宗派佛教。今天先请大家板书，上个礼拜跟这礼拜都有板书了一些哈。那今天板书就是提了一个，就是我们在讨论第三页到第六页是重点是在超越跟否定。你既然是超越，是不是就是有一个你的所超，然后跟能超，然后你的否定是有一个你所被否定的。还有你能够用什么东西去否定它吗？就是会有一个关带能锁，那这个里面呢，它必定有一个条件，就是你在立这些能锁的时候是在什么情况立？那超过什么界限下就不立能锁？大家通常都会把它变成是像到佛菩萨啊，到很高的位阶的，你还用现在世俗的能锁在认为他们有能锁，就是我们在空性以下立能锁，过了空性以上不立能锁。那空性就是在三界内的智慧为三界内的智慧还没有透彻，三界内的烦恼还有的时候，我们讨论能说。过了三界之后的那些人，基本上那些众生或那些菩萨或那些是阿罗汉呐、啊，或者是那些贤圣大德，他们的观念上面是不会再有能说，所以他没有所度能度啊。所以你说你度多少众生，对他来讲，他也没有度众生，因为对他来讲，这东西跟他是一体的。他们有一个通性，彼此是有个通性的。所以我们力能所呢，是先点空性。你没有空性，你力能所，到最后你会执着在能所上，会落在一直在谈能所。所以力能所，它在什么情况先立？它必须先点空性，所以用事句呢来破众生的执。执你认为有所破，执你认为有能破，破完空性之后，你了解什么叫空性之后，他再回到，因为你还是在世俗里面修嘛，你了解它不代表你证到它。可是我现在在世俗里面，我了解它是真理了，它是真理。那可是我现在在这个地方，我怎么样达到它？那这一段历程，他就用世俗，就是你现在还处的环境，为用世俗地为你说，他怎么说？他以四悉檀立场说，四悉檀是什么悉檀？对，那四悉檀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，就是你们要讲啦、啊，四悉檀你们都会念，念到最后，他有一句就是第一义悉檀。那四悉檀它有很重要的一个前提，就是不依第一义，不得名悉檀。如果最后你有违背第一义，那就不得称它作为悉檀。所以很多众生，他四悉檀，他第一有什么？随为一人悉檀呐，然后就跟着众生嘛，就开方便了，就走啦。那可是这开方便做什么时候？你违背第一义，就不是悉檀了。你说你什么东西都必须要符合第一义之后，你开的方便也不违背第一义，你才可以。所以。不依第一义，不得名悉檀，所以其他三悉檀跟四悉檀都跟第一义悉檀都不能够脱节，不能只挑一个，都以第一义悉檀再去加其中一个或加两个或加三个，这样懂了吗？好，不能够离开，你一定有一个第一义悉檀是跑不掉的，之后再搭配。好，那这时候那世俗再用世俗地来说，那是用悉悉檀的角度，这时候才立能所，立能所的时候呢？他就有强调，第一个是不得于无漏法上叠理，因为无漏法就已经到了空性之上，所以无漏法之上不叠理所谓的能所，所以没有所谓的，就像《金刚经》啊，没有这些能所，没有这些相，没有这些局限的东西都没有了，是不是啊？好，那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上是欧阳师姐问的，你就是问的是地方是世俗谛，那就不能够用空性的东西来说。他不求，因为他没有能求，也没有所求了嘛。可是，如果依世俗谛的角度，那就是普门品，它里面就会有讲，他遇到众生的时候，众生就是在求嘛。他求什么？希望求一个求子的话呢，然后求女的话，就让他能够生敬爱之女嘛。有人要求去贪、去嗔、去痴嘛，对不对？都有在求，甚至有那个什么33难呐、啊，都在求。所以这里面就是有，那他求的时候，他都告诉你，最后他都要回归到。观音菩萨的一个普门的角度嘛，就是普跟等。那立了能所，不得在无漏法上叠立；那不得于生佛上叠立，就是众生跟佛上叠立。因为众生会成佛，那众生是被佛所，但是这是什么所度？这是能度嘛？那我最后众生成佛之后，他就成为能度， 所度变能度，那原来的这一个众佛呢，他会不会有时候视线成众生？会。那这时候他可以说他是被所度吗？所以说在众生跟佛的这种特质，其中一者是超越于空性之上或超越无漏法的其态，一者任何一者我们也不得做叠立，因为叠立之后会产生错乱，这样明白？就是怕你们待会看第三页到第六页的时候拿这个问题来问我，我现在发现你们有个很可爱，忽然在讲的时候我觉得这主轴我限制的很好，然后忽然怎么就跑到一个超过这个界限的去了，然后所以现在就讲清楚，就是我们在点空性之后用四熟地说这是四悉檀，空性用四句破，然后在这个情况下呢立了能所之后，有两个是不做能跟所，能所是叠立的状况吗？好，那我只有在我单一，比方说我现在是有肉体，我是有原生法嘛，我在这边，我现在对佛菩萨而言我是所度，那当我成佛之后我成为能度，我可以在我身上做一次，但是我不得当我在视线，假设我成佛了之后我不得再说我视线之后我再来做，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变成是无漏法之上的部分了嘛，懂了吗？好，就这个区块要记好。那第三页超越跟否定呢，它是一整个佛法的传统都持这一种看法，它不是只有中观学在说，这一点一定要先厘清，很多人都会把它以为它是中观，甚至像摩诃子观它用四句在破，那很多人都以为它是中观，请记得一件事情，从阿含从般若或者从方等，你都可以看得到都在做一个超越否定的状态，都在做一个超越跟否定，所以它不是中观学独特的，它是整个佛法的传统都用这样的方式在做。那举个例子，我就直接举我们右边涅槃四德，这个是不论你是哪一个体系你都有涅槃四德，都在讲这件事吧，涅槃四德就是常乐我净，是吧？所以这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，不论你是依涅槃系统、法华系统、般若系统还是方等系统、阿含系统，涅槃四德都没疑惑，都 OK 的。那在涅槃四德也就是超越跟否定，他怎么样来呈现我的涅槃四德，就是无明，当无明被否定了，无明是不是，然后你的烦恼道尽，就是你超越了无明，就代表你没有无明了，然后这时候你的烦恼道就是尽，所以无明为尽，就是我们的尽德。那什么叫做我，这个大家最讲一下四德最不会解，我就是因为他没有业没有缚，不受业缚，所以他得到自在，你得到自在才是你，不自在又何称为你，是不是？所以说他这个我叫做自在我，尽是烦恼道尽，我是自在我，为什么是自在我，因为无业无缚自在我，所以没有业缚就是我得，他不受业缚所系，他就算业力现前他一样知道如何去处理嘛，佛菩萨有业力现前的时候他是烦恼尽不是业力尽，他是烦恼解脱不是业力解脱。所以在阿含里面有个故事啊，佛有一次在一个地方他们正要去的时候，那个地方的人就说佛要来了，因为他们是外道嘛，就叫他们把那个米糠，因为米糠还是可以吃的，就叫他们的当地的居民把米糠把水井都给一直放米糠，一直放米糠，放到后来把它压到让它水舀不到水嘛。那佛去了前几天是不是就没有，然后等他们都已经觉得弹尽粮绝的时候，忽然泉水的压力就把米糠冲开了嘛，大家就得到了食物和饮水啊，记得吗？这个故事在阿含里面就有。那时候就讲了一件事，就是他们就说，那佛啊，你为什么要受这样的一个苦，你要饿这么多天啊，你佛不是衣食具足的吗，福报庄严的吗？他说这我们的福报庄严那是 我并没有觉得我在受苦，我没有业负，然后第二件事情，我并没有受到这样的烦恼起来。你们觉得有，我并没有。但是这个东西是他过去是曾经，他曾经恶搞了一件事儿，所以在这一群人是他的助缘，所以今天他们跟他来到这里，必须去偿还这一个业。所以他说，我们是烦恼解脱，不是业力解脱，这在阿含里面讲得很清楚。但是现在众生好像都搞错了吼，所以他是烦恼解脱。那业力的部分，因为他可以转化，所以他本来应该是要饿死啊，可是他可以转化，他转成是业负，他可以转化，所以他是无业负自在我，这是也是超越跟否定。再来呢，什么叫热德？就是在业负当中，他会受到苦，他有个苦因嘛，你会去受报，会有个苦因。那这个苦因的苦呢，就是我们一般众生讲的世道的苦。那佛菩萨他不用受这一个业负的苦，他不用去受这个业负的苦，他没有一个苦因要去受这个业负的苦，他不需要，所以他无业负苦，没有受这个业负苦，不需要受这个苦，所以他热不热？热，所以他是无受苦，名为热，就是常乐我净的热德。那你说他的长，以为众生都会解释成为恒长，是不是？不是指恒长。是因为我们众生呢，讲句实在话，像我现在就不知道我的细胞的皮质层掉了多少，我老化多少，很难说，是不是？一直，而且你们都觉得这是事实嘛？广告都这样教你的。我们呢、啊，过了几岁之后就开始老化。事实上，从出娘胎，甚至还没出娘胎，就在准备趋向于死，不是吗？从他受胎，他就已经在走向死亡，就走向老化了。这只是他们一直觉得他之前不叫老化，叫成长，那就叫老化，就是老化。那这个一个苦因的迁灭，就是我们讲的无常。那佛菩萨他们不受这种迁灭的干扰，所以无迁灭谓之为常德。这样 OK 吗？所以他是不是都是，你看他前面是不是就是无无明为尽，无业负为我，无受苦为热，无迁灭为常。都是先否定，否定什么？否定你世俗的无明业负受苦迁灭，否定了它，而且超越了它，因此成为后面的涅槃式的常乐我净。这样明白了吗？所以它是整个佛法的传统都持这样的看法，并非部派呀、啊、或中观的。从我刚才举的，你看我刚才举的四个例子，全部都是阿含的。我不用举大乘佛教的，我可以直接举阿含的，就可以说明了他就是这样子在运作。那大乘佛教的例子更多了，般若系统都在这样做，是吧？好，那方等系统一样，好，都是如实做。那他这样的一个否定超越，他背后的一个理路呢，就是我们讲的缘起法，由缘起后让你点出空性，点出空性。那缘起一般会以为就是什么加什么什么加什么之后，就好像点出了，就叫做缘，那是错的。他们把它变成叫做因果论，因果论是外道论，佛家是缘起，是讲因果，但不是因果论。这个我在哪一堂课讲啊？我忘记了。哦，那个同盟子观专题的第六次还是第七次哦，所以回去听那个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在讲说那个我们聚五缘的第一个持戒清净嘛，里面有个忏悔法，有十法嘛，十个心逆流十心里面的性因果，有提到那地方性因果跟因果论讲得很清楚，到那个地方去听就好了。好，所以这个缘起它是谈的呢，是积极性的，不是说你做了什么你就不能改了，它是你过去做了你可以改变，就所以说你才会可以到最后会无业负自在我嘛，才会跟常德相近啊，跟我德相近啊。所以缘起讲的是无限的可能性跟开创性，我现在多努力一点，我就算原来紫微怎么排，我现在多努力一点，这个命格就是改变了。那现在的时候你考我们考运多好，福报多好，好，因此我就不去打拼，这个钱也不会自己跑进来，就算你要买彩券你也要得出去买彩券，还要赚买彩券的钱，是不是啊？ 是嘛？总是都还是要努力的啊。OK，所以当他知道说缘起是如此的时候，是没有一个局限性，他有无限的可能性跟开创性，所以会很积极。你修学佛法，你才会有积极。因此，苦无定性，乐无定性。苦无定性，乐无定性，就打破了我们对情绪的一个执着点。所以，因为你知道你要往前跨，可是很多人往前跨会太在乎自己，所以那个情绪就很会把自己停留在原点嘛。所以，当你对缘起法开始观察的时候，基本上情绪会变得不太能够干扰你，所以你会觉得你好像众人会说你有点，你会觉得你开始觉得好像修养很好。事实上呢，可是你在看事情又变得有点无情。因为情绪对你来讲，你已经看开了；苦热对你来讲，你都不会受它干扰，所以你无受这个业缚苦。业缚苦不是一定要说把你刀刮下油锅，不是啊？那就你在苦热当中，你就被系缚住了。可是你看到缘起的时候，你会很积极，而且不受情绪的干扰了。高僧大德不都这样？哎呀，因为他在缘起上面，他就已经看破了嘛，看破了他就不会受苦、受热、受无记，都不会干扰到他。好，那当他再往后头看，那缘起因为它是无限的可能跟开创，所以都没有自信，都可以改变。那都可以自信，都可以改变，就代表没有东西是永恒的不变，也就是一切都不断的在更易。那就代表什么？都是空性。那空性本身并不是真的有个空，因为真的有个空的话，那他不就违背自己原来说永恒的不变，就变成是有一个空性是永恒的不变了吗？我们应该是没有永恒的不变，应该是不断的在变性。如果最后有个空性是在那里的时候，那这个空就不会变了吗？那不就违背它了？那空又在变，那你又如何说有空性在那里？是吧？好，所以呢？空性是一个通性，我们进入到第三页的中边下面蓝色的字了哈。空性是通性，它是指什么？指每一法都无自性，而不是指还有一法叫做空。它是指每一法都是无自性的，而不是指还有一法叫做空。然后，那无自性可是每一法都不一样，都种种差别。比方说，我们班上有男生女生。男生是一个法，女生是一个法，女生里面又这么多女生不一样，又有无种种的差异性，所以你虽然无自性，可是有种种的差异，这叫做分别，要有分别。好，我们再往蓝色的字看，中间绿色字跳过哦。那这样的一个空跟分别呢，它表达出跟我们前面讲的超越否定有什么关系呢？第一点，因为呢。你的空是超越了每一法得到的通性，是不是？所以它远离了概念，远离了分别，法法的分别，远离了法法的分化的相对性，是不是？像众生要搞分化，要搞对立，就是说，哎呀，他怎么样，你怎么样，所以我跟你是一国的，是不是？就要搞出中间的这一些。那你知道法法中间的超越概念、分别、分化都被相对都被打破了。都是空，这是不是就是所以空才可以达到否定？你否定也是空，这样明白了吗？所以他的否定不是要说这个东西是错的，很多东西很多人学空学到后来就是说这样的说法是错的，空不可以这样说，空明明就是建立在这个之上，所以他这个东西被你说它不存在，那空也就空的这个理论就不架构不起来了，这样理解吗？很多众生不会说，你不可以这样说。我打你一个耳光，你痛什么痛？空的，就是有痛，还有你打我，还有业力，因此我们才可以建构出上面有个空。如果你打我这些东西不存在，我打你也不存在，你也没有苦，也没有热，我们何必还要上面要架？因为大家都是一木头啦，都是气世间呐。所以，我们是在世俗的角地下，我们看到众生种种差异之后，我们往上建构出了这个东西啊。那底下这一个世俗地一旦被毁了，就没有生一地，就更不可能有第一义了。大家明白吗？ 那但是我们不能局限在这个世俗地，我们要否定它。我们的否定不是说它不存在，它是错。我们的否定是超越它，远离它。否定的意思是我不粘着在上头，而不是它是错的。我知道众生都这样，所以当他成为菩萨来度众生的时候，他不会指责众生吗？他是变成跟众生一样啊。那如果他是有违于他的本意，像我们讲，他如果他是违于第一，他是第一，他跟第一是违背的时候，佛菩萨不可以示现这样子的，他不能够逆转呐，他必须，因为他是建构在世俗地之上，所以佛菩萨下来示现世俗地的时候，他没有违背。这样明白了吗？OK，所以我最怕很多人学空学坏都是变成错的、否定的，然后那个否定就说这是错的，这是不应该的。这个真的学到坏就变成什么落入外道见了，把那个谤佛谤法啦，把佛法本意都给扭曲了。这不就最大的谤法？扭曲佛法的本意就是最大的谤法。你也不要说佛法什么不好，不是这样子。你直接扭曲他，还说你在学，而且口才伶俐，这就最大的谤法，而且谤得让人家哑口无言，是吧？好，那是最大的谤法，最讨厌的，最可怕的。你们要是那个戒律学看多了，就知道这种最可怕的。然后以后有机会上那个再跟你们说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也许2016年之前都还没机会上到那一区。然后再来呢，往下第二点。就是因为空是指每一法无自性，所以它就是让你可以超越每一法，超越概念，超越分别。因此，它是让超越，不就是否定吗？超越远离概念的相对性就是否定。那因为你可以超越分别，你在它之上了，你看到他们无自性，你慢慢的，因为你就没有所谓的苦热的干扰，就是我们前面讲缘起，对不对？苦无定性，你没有情绪的干扰，所以你超越了分别，你就更看得出来分别，你就更能够看得出众生的根性不同，或者法法的不同。那你当中你看到法法的不同，是不是就代表了你也更知道缘起的可能性跟开创性，是吗？是哈，所以你就知道每一法都有无限的转变的可能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也就是空嘛。所以缘起跟空是一体两面，是看这个角度你怎么讲。空是一个无自性的一个状态，缘起是你描述它的一个推论。那这样的一个无限的转变，不就是空？所以你超越分别之后，你就更看到什么叫做无别。当你看到无别，你就会自然了解为什么佛菩萨都修普，都修圆通。因为他无别，他何来哪个众生如何？所以他当然会普。那也到后来就会我们讲的最高的状态，就是实相为等。我们记不记得我们那个在念那个十法界？十法界究竟等。哦，从一至九究竟等嘛，实相为等，一色一相无非中道。那你既然实相为等，代表无别，这个无别不就下面说了吗？你已经超越了，你看到无限的转变了。你现在觉得它是难的，你把时间空间随着你的智慧越开越广，你看到可能性开创性，难的，它的时间拉长，它过去是搞不好当的做女的嘞。所以你看，现在很多男的，他以为就是那种洋，就是那种乡下人，有那种什么比较是，比较不可能，就是叫男生嘛。乡下人都说，男生不进厨房啊，然后什么男生好像就比较这样。但因此就养到一些乡下人，他比较没有见识的，就觉得要洋具崇拜主义，就自己觉得好像自己有就特别这样。那种就是他后来他是这样，你有时讲说，你跟他讲说，你搞不好过去是女的。他们都会觉得说，当女的是很差的一件事，但你真的有一天，他们学佛的时候，听到这一些概念的时候，他们会觉得他们这些小参的时候，自己讲说，好好惭愧哦，以前都会觉得说我是男的哦，在家里农业社会嘛，在乡村嘛，都会觉得好像他们是高人一等啊，吃饭不论你年纪多小，你都有办法比长辈的女众先吃，好。然后可以对他们骂干嘛的，他们都好像也不会回嘴啊。 但是当他学佛后，才发现自己原来是对于这样的一个主义在，就是在那里有盲从，因此造成很多行为的错误。这都是我们讲到的。所以当你自己如果过程越来越好，你越修越好，你自然把时间空间就会拉开，就会把时间空间拉开，你度量也就大了，哎，情绪黏滞性也就自然越来越少。好，就下面这边讲的，我就叫你们写一个板书嘛，之前一个礼拜写的超越心所勤心王，因为他们已经超越了心所了，把心所这些猜疑，心王是管心所的，他已经超越了心所，而且把心王都给逮住了。这时候你说他的分别是在心所上起分别吗？不是，他是见到分别，但我心里不起分别，我看得出分别。你是男的，你是女的，我不会跟你说你们是无别。讲不过一个笑话给你们听过吧，有一次那个我们出去外头参观大陆，就是去北京参访，那师傅就说天气凉，我衣服够不够，圣严师傅他就说披风要给我打，我说不用，你是男的，一披风我不用。那旁边一个师姐就说啦，师傅你有分别，我就说戒律学就是教我要注意分别，他说不能有分别，没有男女相，不见众生相，不见男女相。我说他你是乱戒律，坏了佛教的僧团，佛教的戒律。我说我出家众在讲话，你讲什么话，插什么嘴。他说我师父都没有骂我，你骂什么。我说师父不好意思骂你，为这种小事骂你。然后师父就在旁边笑，但是他披风他没有从那边叫我在哪啦。戒律就是在叫你讲分别，但是你不起分别，比方说见女子不娶女子想，是不是戒律学讲的？当起戒想，一心念佛，戒律学是这样讲的：见女子不起女子想，你见到女子，你要知道她是女子，你不能把她当成男子啊。但是你不起女子想，不起欲想，当起戒想嘛。所以见分别不起分别嘛，就是不起众，见分别是看到众生的差异，但你不要起众生的分别心，你应该知道你是超越心所勤心王，而后你要看清楚分别，当起什么想，你要回到无漏，回到戒律嘛。是不是我叫你们写？哦，好，我们今天先上到这边啦，好，下课啦。